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平安，乐意满怀期待的在这里向你问好。乐意期待什么呢？期待和你在这里透过聆听故事和说故事的主角同行共情，也从别人的故事当中得到启发。乐意很喜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分享空中家人在留言板的留言，为啥呢？因为你们对故事的回应就是乐意心中的宝啊。这一阵子我们每逢周三在听小皮姊妹和她老爸的故事，她谈到自己很爱老爸，老爸也很爱她，可是她和她的老爸都是不善于表达感受，而小皮童年更有过被否定的经历。后来她到外面念书和工作，父女俩彼此都是很挂念对方，可是小皮却多年都没有勇气直接叫父亲一声爸，直到爸后来患癌之后，小皮才有勇气对爸直接的示爱。10月25日，劝慰者听了小皮姊妹的分享，他就说，听着姊妹的分享，心里很感慨，也为姊妹感恩，在父亲最后的日子能够陪伴在身边，这也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心里没有遗憾。依萍就说，听了小皮姊妹分享和父亲之间的爱和陪伴，还有在身边照顾父亲的情景，感动到泪满眼眶，好想家，想到离开父母在异地，父母的年纪也都很大了。依萍说，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是个美男，现在老了，牙齿稀少，吃饭也咀嚼的不是很好，弟弟煮菜有些时候比较硬，像脆的菜呢，父亲基本上是咬不动的。我在家的时候，爸爸常常跟我说，弟弟煮菜硬，我都煮软的。与小皮姊妹不同的是，打电话都是爸爸接，跟爸爸说，然后爸爸再跟我妈说。这一次我出来，打电话回去，爸爸说，我妈天天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爸爸跟妈妈说，快回来，快回来。而我其实要1-2年之后才能回去，真不知道那时候会是怎么样的了。依萍姊妹，辛苦你呢，能陪伴在父母身边，虽然照顾老人家身心灵的确是很不容易，但其实也确实是福气。现在游子在外，牵挂父母往往更难受呢。我的小小的建议哈，就是如果你的母亲意识还是清醒的话，你可以考虑坦白告诉她你现在不能回去的原因，大概什么时候能回去。也让妈呢能从电话直接看到你的脸，尽量尝试直接跟她对话，哪怕只是1-2句也好，这样可能她的心就会比较踏实一点。不如现在我们就为依萍姊妹来祷告吧。天父啊，我们看到依萍姊妹很挂念父母亲，实在很被触动，但我相信天父你比我们更了解姊妹现在的心情，求主安慰姊妹，也给她智慧、爱心、耐心，让她知道该怎样去和父母透过电话沟通，表达对父母的关爱，也求主保守她的家人能早日归主，全家蒙福。祷告奉主名求，阿们。现在我们来继续听听小皮姊妹的故事，先听上一集的精华，音乐停顿之后就是本集内容的开始。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念不就豁然开朗了吗？
啊
咳咳咳 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在最后几天你有叫他爸吗？
我叫过，是在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情况之下，就是有一天突然之间他就突然变得气喘得非常的厉害，我们很着急，就担心他可能那一下挺不过去了，就赶紧叫了护士医生过来，就一直给他去按摩，去给他拍，很用力的去拍他的后背。然后拍的时候我当时有一种很大的恐惧，就是我觉得我爸要离开我了，一下子我就喊出来，我想让他能够坚持过去，我就直接喊出来，我说老爸你最棒了，我最爱你了，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我自己其实都没有想到会去这样说，就首先叫他爸爸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我在之前有十几年都没有去这样叫过他，然后还要说这么露骨的去表达的话，非常的难。但当时是很紧急的情况，我觉得我不说就没有机会了。他在他缓过来之后，他那一段时间的表达就是他就是看你一眼，其实就是已经是一种表达，因为他说不了话了，他很累。这个场景就是有一次小时候也是因为调皮，结果不小心就是把一些东西给烧起来了，就是如果没有控制住的话可能就会引发火灾。当时呢他非常非常的生气，他就要把我打一顿。这个时候呢我妈妈呢他就一直护着我，当时他们俩就因为这个事情就吵架了，想要让他们和好了。有一天就他一个人在的时候，我就走到他前面，我就说老爸我错了，这是我鼓足勇气去说的几个字，我以为我这么说我会得到一种原谅，但是结果我这么说完之后我被更厉害的骂了一顿。这个事情让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我后面其实让我去跟别人道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我记得我当时哭了，我那个哭得很伤心，那个很伤心就不只是因为可能我被骂了一顿，那个很伤心就是我觉得心里有点受伤了。当他看到我哭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他说不要哭，他说这有什么好哭的。在我离开家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他说你千万不要去参与到一些类似于信仰之类的团体，他是非常非常反对这个事情的。那会儿是我受洗一个仪式，我就邀请他一起去，全程都参加完了。结束之后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话，这个地方我不能再来了，再来我要信了。最后其实他信主的契机也是我所没有想到的，当时我知道他其实已经不会有太长的一个时间了，我就一直在祷告，我说上帝啊，能不能请你真的是无论如何你就带他信主吧，你愿意相信他吗？结果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他点头了，我还再问了一下，我说那你真的愿意相信吗？他又点了一下头，我还验证了一下，我说那你现在要喝水吗？结果他马上就摇头。那我就在这边说一句，你在心里跟我默念一句好吗？我就说了那一段带他觉知的祷告。听完之后我就跟他讲，我说那现在的话耶稣就会来保护你帮助你，他又点了点头。
我相信天父是阿爸父，他看我为宝贵，
我就放心了，因为我知道他真的是他在他意识清醒的时候他自己选择去相信。后面在他离开之后我得知其实他应该是在前几个月他就已经信了，只是他自己一直不愿意去承认。
哦，你怎么知道的呢？
当时是挺特别的，就是在他已经是离开了要去遗体火化的时候，在火葬场的那个隔间，他的隔间呢他旁边的那个就是一位信主的老太太，就在那个地方一直放着赞美的诗歌，它的装饰跟别人很不一样，它是两个十字架的灯笼。我就跟我的表姐说，我说哎，你看旁边是这个十字架是基督徒的耶， 然后就聊到这个话题，我就说：“哎呀，还好最后我爸信主了。”结果我的表姐就很诧异的看着我，她说：“他不是早就信了吗？”我说：“没有啊，我说我不知道啊，他什么时候信的？”然后我的表姐就跟我说：“她说啊，好几个月前，她说去年国庆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来你家，我还问他，我说你在干什么？就是问你爸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听讲道。”他就说：“你听这个干什么？”他说：“这个讲得很好啊。”然后我姐就问他：“我说那……”他说：“那你信吗？”他说：“我爸说我信啊，我信啊。”但是我去问他的时候，他从来就是跟我说：“他说啊，你信就好了。”他说：“各个宗教都很好，我就听一听看就行了。”但是我没有想到，其实他心里早就相信，他只是不愿意承认。
不愿意把他内心最真实、最深藏的东西来轻易跟人分享，对吗？也是脸搁不下，能这样说吗？
这样听起来好像是还蛮像的
非常替你感恩，就是最后你爸也没有在上帝面前嘴硬了，而且也没有在你面前嘴硬了，他只接受了。这对你是否影响很深呢？
我觉得是一件在我看来不可能的事情，他真的成就了。其实，在之前，在我请很多教会的朋友帮他祷告的时候，就曾经有一个我很信任的朋友，也是当时带我信主的这个朋友，他跟我说，我在给你爸爸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了这几个字“灵必得救”，只是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在他信主之后，很快，可能2天之内他就离开了。他离开的时候，这四个字就在我的脑中出现了。我说：“耶稣，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我说：“虽然他的肉体离开了，但是我知道他现在已经像去跟你在一起了。”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包括最后，就是从他离开那一天凌晨到早上，我们去到了火葬场，旁边看到的是几十间，只有这一位是基督徒的葬礼，但是他就是放在了我爸爸的旁边。所以在那上面的几天，没有听到我想象中的这一种很悲伤的音乐，反而我一直在听的是像平时在教会这种赞美的诗歌，给了我非常大的安慰。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在火葬场会听到教会的诗歌。然后另外就是在那一天早上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个教会朋友，他每天都会给我发一些类似于灵修的文章。但是那一天非常特别，上面写了一句话，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句话就是当时我看到的时候，给我很大很大的安慰。再加上那一天，我表姐告诉我说：“嗯，你爸爸不是早就信了吗？”就这么多的巧合加在一起，其实给当下刚刚他离开的这种痛苦，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安慰。
神不但爱他，其实也爱你啊，让你得到安慰。那你的家人对于他信主有什么反应呢？你妈啊，还有其他，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大的家族，家人的关系都是很密切的嘛。
其实他们本身都是不信的。可能举个最近的例子，就是我妈妈。我妈以前呢，她其实她就是属于她说：“哎，你有这个信仰挺好的，但是呢，你就别让我信了。”她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但那一天，我就把那一段经文给她看，我说：“你看，你看这上面写了，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然后结果我妈当时就点了点头，她说：“那就好。”然后到现在，她就算是蛮支持我的信仰，我也会跟他分享很多信仰的故事。只是他现在可能还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他已经不会去反对了。包括他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个点，就是民间习俗嘛，会有一些像要可能一些仪式啊，这一些的一些活动。然后结果我妈妈非常保护，她就会跟其他我们的亲戚说，他信耶稣的，你们不要让他做这个事情了。
妈自己开口比你开口好多了，就是你的长辈，你的妈妈说，别人通常都不敢再反对或者再要求你做什么了。
对，其实他能这样去体谅，甚至他自己说这话，其实对我来讲就已经很足够了。
起码他都很尊重你的信仰，那当然也代表了他觉得你的信仰值得尊重，有其可贵之处，他才这么尊重。
他现在觉得其实这个是很好的，因为他看到了我在这几年当中的一个变化。就像是他以前经常说，他说很多事情呢，我都不愿意跟你讲，因为你跟你爸爸的性格太像了，就是你们俩就是属于那一种有什么事情就会一直很担心啊，一直很记挂。他说你这样其实很累。 但是现在他就发现，其实无论是在可能处理我爸爸离开，或是我自己平时的一个生活状态，他就会发现，其实我担心的东西少了很多，反而是这种开心多了很多。他愿意说的越来越多，就像他现在，他就会有时候跟我讲，他说：“哎呀，我昨天可能头不太舒服呀，我昨天身体不太舒服。”他以前不会说的。
他现在知道你能承受了。
对，他大概是通过这个事情，他看到了。可能他觉得我承受不了，但是他发现其实也就这么过来了，他就会愿意去分享更多。
坦白的
述说现况，
专注的聆听故事，勇敢的
憧憬未来。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
与你一起成长。
说回你跟你爸从小一直跟这么敬佩和欣赏的老爸在一起，他给你一些遗产啊，不光是金钱啊，一些东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非物质的遗产，你觉得给你最大的礼物是什么呢？
他留给我最大的，其实相比于财富，我觉得更多是精神财富。
怎样的精神财富呢？
这个精神财富就是到现在我会很坚定的，我知道要怎么去做一些选择是正确的事情。比如说他会告诉我，你要做一个很正直的人。这个正直的人就是不会说谎，不会为了去获取暂时的利益，你去做一些伤害别人或者是伤害你自己的事情。其实他一直以来他教我的就是用你自己的双手去努力去争取你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个是到现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他的一些话，他做事情的一些方式就会无意中跳出来。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他在生活和工作方面给我留下来的一些智慧。比如说他其实因为他的工作性质也会让他跟很多不同的人打交道，他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呢，他其实可以就是像最后他离开的时候，哪怕是他5年前工作的很多的合作的上一个单位的同事，基本上一个都没有落，就是全部跑来看他。然后当时我妈妈还说了这一句话，我妈说你爸做人这方面是很成功的。我后来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我在想其实这个也是他留给我的，就是这种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他是发自内心的觉得我应该把好的东西给别人，可能把更不好的东西给留给自己。就像最简单的，可能桌上有两个苹果，一个好的一个不好的，他绝对会把那个好的去让给别人。这个就是他留给我的，也让我看到就是从一个长远的眼光去看，我就会知道其实如果我此刻拿起了桌上这个好的苹果，其实我会失去的是更加长远的一个关系。短暂的这样的吃亏其实不算是什么，更多是从长远的角度去看。这个是他留给我的一些人生的智慧吧。就是后面我们聊的比较多的时候，有时候会跟他分享工作上遇到了一些我觉得合作起来就是很不愉快的同事呀，或者是一些很不开心的事情，他就会给我一些建议。就这一些东西是他留给我的挺多的这种生活的智慧。但最重要的是他让我看到了一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一个有责任感的丈夫，还有一个有责任感的员工是什么样子。这三个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
所以你现在也会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女儿，有责任感的员工，将来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妈妈。
我有时候会偷懒不想做，但是会发现没有往这方面去做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会觉得不舒服的。它好像是已经就是烙印在行为上了。对，还有一个我现在想到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是，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他是属于性格也很倔强的，自尊心也是很强的。但是我有一次看到一个画面，就是大概也是在他离开前的2-3个月，当时他也是因为身体很难受很不舒服，我妈妈呢就一直很关心他，就会一直问说，哎呀，那你是不是这边不舒服啊，哎，你要不要吃什么东西，然后问的太多呢，他那一下他可能就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就会很不耐烦说一句，他说，哎呀，你不要再问了。其实那句话听起来也没有什么，就是一个你知道他现在心情不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后面 那天晚上我就看到他跟我妈说，不好意思啊，他说我刚刚真的很难受，他说刚刚态度不太好。我看到他会愿意这样去低头去道歉，我非常的诧异。这个在我印象中，其实我爸不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他是一个自尊心很要强的人，跟他也很像，就是你让他道歉其实对他来讲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是他最后的时候他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嗯，
另外的一个就是在他后面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很少看到他因此就是会情绪变得很糟糕，他一直都是微笑的。我其实还比较粗心，我没有留意到，是后面去医院的时候，那些医生跟我讲，他说你爸真的很乐观，他说他来了这么多次，哪怕有时候做检查都人都这么不舒服了，还是笑着跟我说，哎呀，医生不好意思麻烦你了。所以这个方面我说看到一个父亲的强大，一个人内心真的底层的强大，就是在这一些细节当中我感受到的，
而不是表面有什么名成利就啊，而是常常自己在一些很不好的状态仍然可以也想到别人，这真的是一种强大。
对，就是在这些细节当中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而且我突然在想呢，这是我现在才想起的，你表姐不是说可能几个月前就信了吗？
嗯，
心里相信但口里当时还没有承认，其实也承认了，只是不在你面前，在你表姐面前。
嗯，
可能会不会有可能其实这几个月耶稣基督已经在影响他呢，或者他心中已经开始祷告呢，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也说不定啊。
有可能的。
现在假设哈，你爸到最后的日子了哈，时光倒流，你还有什么话很想在他弥留之际，当时没讲，很想跟他讲吗？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太多。
嗯，
就是很感恩那一次的机会，他让我把我想说的、不想说的都已经一次性去说出来了。嗯，而且最后那一个星期，其实跟他相处的真的很亲密，就是像最简单的身体的距离，我都从来没有离他这么近过。
嗯，
他就一直就是趴在我的腿上，
真的很亲密啊。
嗯，他就趴在我的腿上，但是哎呀，说到这个，又是他就这么不舒服的时候，他还会担心我腿麻，
因为他不能躺下，所以他就把头趴在你的腿上，就舒服一点。
对，
嗯，
他只会趴两个人，要么趴在我是腿上，要么趴在我妈妈的身上。但那个星期跟他的相处，一个是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另一个就是没有这么近的距离。
嗯，
另外第三个就是我从来没有去为他做过那些事情，但是在那七天当中都做了。比如说，嗯，给他按摩呀，然后给他端水呀。
嗯，
有时候甚至可能还要给他端尿呀。
嗯，
就这些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去为他做的事情都做了，而那一天也把我那十几年我想要对他说的话我都说了，而且是直接说了最顶峰的那一句，就是没有弯弯绕绕，就是直接说了，哎呀，老爸我最爱你了，就直接说了最顶峰的那一句。
嗯，老爸你是最棒的，我最爱你呢。
嗯，
现在我来讲你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还挺温暖的，听到这句话。
我多讲一次给你听啊，老爸你是最棒的，我最爱你呢。
突然觉得还蛮有力量。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让世界不一样。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深深爱我们。
心灵絮语。
回应小皮的故事，乐意也谈谈我从我老爸身上学到什么。我爸给我最大的非物质遗产，就是做人要百折不挠，不断创新。他十多岁就一个人从广东的农村跑到城市去打拼，后来逐渐发展了自己的事业，开了饭馆。后来二战了，他的第一任妻子死了，女儿也没了，他仍然是撑着熬过去。再后来因着社会变迁，他一夜之间家产就全没了。他告诉我，来到香港的时候身上只剩下十多块钱，可是当时他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和妈从头再来，不断苦干，早起晚睡，结果又开了饭馆，生意也是不错的。可是后来他遇人不熟，又不善理财，就亏了很多钱。他和我妈虽然是难受，可是还是没有放弃。虽然他当时已经年过60，还是再次东山再起，再开设一个小饭馆，默默的经营。说到创新吧，我就想起小时候我家饭馆卖的肉丸子、馄饨还有鸡蛋弄的面条，哇，都是超好吃，而且味道别树一帜的。为啥做到这么高的水平呢？那是因为我爸每时每刻都在尝试改良自己的产品。老爸，我佩服你，欣赏你，你是最棒的，我也要学习你的毅力和创新精神。
哎呦，好痛啊！
磨练很磨人吧？
对呀。
啊，给修剪很痛吧？
很痛，是啊。
让旧约伟人为你打打气吧。
诶，11月10日起，逢星期五，故事新天空为你呈现
云彩勇士广播剧
旧约伟人
云彩勇士。
是的，11月10日起，记得逢周五收听云彩勇士广播剧。下周是小皮姊妹故事的完结篇，请你记得收听，继续为她打气。非常谢谢你和每个故事的主角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明天再见，拜拜。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